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
欢迎大家关注芯片揭秘，我是主播幻石。今天我非常开心邀请到了中国电科首席专家林建林总，他也是我们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半导体材料分会的秘书长。所以想请林首席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除了刚刚提到的大硅片，在其他的电子材料上面您比较看好哪几个方向，也让我们听众们可以去一些关注一下。
好，刚才主要是讲硅材料了。硅材料呢，实际上就是作为这个叫我们现在叫第一代半导体材料。现在这个几代呢，这种说法呢，现在逐渐的不用
了。对，
或者说叫元素半导体。最早呢是硅材料和锗材料呢是元素半导体。刚才讲硅比较多，硅呢作为这个集成电路也好，作为这个今后的这些各种半导体器件的发展也好，目前是占到90%以上都是用的硅。并且现在从可预见的未来来讲，没有任何一种材料可以完全的取代硅。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硅这个在地球上整个地壳的1/4是硅，
就储量很大、
储量是最大的。然后就是什么呢，它的工艺的成熟性，它可以制造这个器件的成本是最低的，没有任何一种东西能够取代它，这个两点。所以说就是它在长期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他新材料呢，我们叫化合物材料，比如二代我们叫砷化镓、磷化铟，那么它在其他在某些性能上那肯定有比它好了，比如说它的这个在这个频率上，在功率上。那么半导体器件实际上就是两个方向嘛，一个是追求功率，一个追求频率，这俩做的越大越高，那这个器件的性能就越好。那么砷化镓材料呢，在这方面就比它有优势。磷化铟呢，那在这个频率上可以做得更高，比砷化镓有优势，可以做到太赫兹。这个呢将来不光军事上还有民用上实际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这是在频率方向上发展。那么在功率上发展呢，那么我们现在的第三代半导体的碳化硅和氮化镓两种材料。这两种材料呢实际上有时候是在一起用的。一种是比如说纯粹的碳化硅。碳化硅呢，实际上碳化硅呢是作为电力电子器件发展。那可以做这高压大功率。另一种那个作为碳化硅呢，作为衬底上面长氮化镓，那么做这个微波射频器件，这个方向发展，这都是属于往这个功率和频率上发展。再往前发展呢，现在还有出现了新材料，我们就把这个碳化硅和氮化镓叫宽进带半导体材料。它因为进带宽度呢是在 3.2 到 3.4， 那么超宽进带或者原来叫说叫第四代半导体材料，比如氧化镓它的进带宽度到 4.9 了，那么金刚石、氮化铝进带宽度就更高了， 5.6 和 6.2， 那么这种超宽进带它的这个功率那就更大了。所以这个发展方向是这个。那目前呢，刚才讲了除了硅呢现在非常成熟以外，那么二代的砷化镓材料呢，实际上砷化镓呢也是1965年中国第一个拉出来的，实际上世界上是1964年拉出来的，它们相差不多。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呢，因为这个砷化镓呢还是什么呢，还是价格比较贵，原来号称比黄金还贵，所以在发展上在这个应用上呢受到了限制。但是在最初呢都是在于军事上用，后来逐渐的民用。民用现在我们手机比如现在我们的这个人脸识别现在就用砷化镓的 VXM， 那这个是砷化镓材料现在应用比较多了。但是这个量呢它永远赶不上硅，还是这么说。那么刚才说到这个三代半导体碳化硅，碳化硅呢那现在已经纳入国家“14五”发展规划了，是吧、
好火爆这个赛道。
对，我觉得是太火了。现在据我们协会统计，现在至少30多家在做碳化硅。
您说的应该还是碳化硅材料吧？
做碳化硅材料。
还不算什么器件、模块
对
这些很多东西。
光做材料就30多家都看好这个产业。但实际上呢市场份额没有那么大，真正现在做的比较好的也就那么4-5家，也不是太什么。但是碳化硅的材料呢，它也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做这个汽车电力电子这块，一个是做这个微波射频这块。这个确实是刚才我讲了，比这个硅啊比砷化镓都有优势。但是还是它不能完全的替代。 这么一个情况。
我是觉得每一个材料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优势，但是每选择一种材料，它的对应的设备工艺还有整个产线都要发生巨大的变化，可能它的通用性又没有那么强，这个投资额在选择这个材料的时候，谁来去做这个评估和相应的一个认定才能去搞这个材料？因为我会觉得作为一个材料商，它只是一个上游，下游如果不配合你，它是很难被放大的。那这个环节大家在产业里目前是用种什么样的模式在推进呢？
你材料必须是跟着器件走的，是吧？你器件是跟着市场的需求走的，没有需求你这些东西做出来都没人要，是吧？所以首先是有需求，那么这种需求呢，就是因为它实际上还是因为考虑到硅材料我有些在工艺上在频率上做不上去了，那我就要找新的材料来做，新的器件来做，那么它出现了这个上网价，上网价发现有些东西又不行了，那么它就要用碳化硅，用碳化镓，实际上它是一点点还是从需求端来的。我们的手机不也是这样吗？你频率现在做得非常高，是吧？我们的刚才各种功能，比如我做的存储，做的什么这个线宽，那么越来越小，实际上都是追求这个从应用角度，应用带动这些材料的发展，
嗯，
都是这样。
对，
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些材料的发展，实际上都是有需求背景的，没有需求背景，谁也不会去搞。
但过热这个事儿，其实还是要
说过热呢，主要还是什么呢？我因为认为是社会上热钱现在有点多，他现在不知道投什么好，大家一说这种材料好，就投那个，那种材料投这个，实际上投资现在肯定是过热的，但过热实际上也不完全是坏事。那实际上呢，就跟我们刚开始说，可以广泛的来发展一下，然后最终呢，再看谁有能力，谁往前走。
对，所以想请教您一下，就是您建了这么多公司，也看了那么多种类型的材料，再往下走下去，你觉得这个材料，是不是能够发扬光大，被市场普遍的采用？核心的决定因素有哪些呢？
市场需要，有需求，那这材料才有发展，这是最基本的。说你科学家在那儿，我就光门搞理论研究，搞这些材料研究，你要研究半天肯定是没什么用的，没有需求肯定没有用的。首先是有一个需求出现了，那么为了满足这个需求，我得去对应它，搞一些新的材料。
嗯、所以实际上做材料的反而要更去走到终端去看感觉。
材料呢是太基础了，显示度也很低。你做出这材料，实际上它将来做出器件，器件做出整机，整机才有一定的显示度，或者做出系统才有显示度，做材料基本都被埋在里面。
对，所以现在我知道市场上也开始逐步有一些声音在呼吁说，中国的这个基础科学比较弱，然后基础材料现在是我们产业链的非常薄弱的环节。我想向您求证一下，就是这个观点是对的吗？我们如果说要给行业做一些建议的话，您会讲什么呢？
实际上现在这几年从上到下，大家都认识到了这个基础应该重视，国家现在出台了很多政策也都在重视、重视这个基础呢，实际上这个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它也得需要一个过程。因为这个基础呢，它涉及到的面儿太广了，它你比如说这我们搞这个材料，它是你物理的、化学的，然后方方面面的材料都要涉及到，一个是这个知识要涉及到，然后还得什么呢，跟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还是融合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想拿这个东西，我的设备没有做不出来，我的检测线检测不到，人这块也保证不了，所以方方面面都有一个综合的才能达到这个，所以这个呢得需要一个过程。
急不来，
不，
只投材料也可能没结果。
对，
要投整个体系，
要整个体系。所以国家呢，这个整个体系这块呢，实际上也在布局。因为什么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实际上就是现在讲什么零到一的创新，就是零到一的创新，咱们国家这块很弱，但是我们一到一百的这种创新还是比较强的。
我们复制能力很快，
复制能力，也就我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很强。你国外有什么东西了，我马上把它仿制，仿制过来之后，我能在你基础上我就比你好，再往前走。但是说这东西，你要从无到有，这个咱们很弱，所以这块呢，就需要这个基础这块呢，国家加强。但是这块呢，确实难度很大。
对，所以回到您刚刚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讲的这个五几年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能拉出第一根单筋，
是那代人，是我是非常佩服的，确实是他们真是完全靠书本的理论知识 来做出这些东西，真是太难。这次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个老专家中国第一根硅单晶这个请来做一个视频报告，也是这个意思，要让行业人能够记住他，
铭记这个时刻、
铭记这个、确实。
那最后我也想请林首席，您能不能给我们说点寄语，因为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都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甚至也很多是投资人、我也想让您给我们讲两句期待或者是呼吁吧。
希望大家呢要长期关注这个行业，不能因为说现在是因为这个国外这个制裁了，那么大家才认识到这个重要性。那么我们这块呢，一个是国家政策呢要有一个持续性，这是从政策角度，另外呢从人才培养，现在已经有几个学校在开设这方面专业了，那么从人才然后就是资金这几方方面面的，确实都得需要一个综合性的支持这个产业，这样呢才能往前发展。
谢谢，谢谢您。
我是中国电科46所首席专家林健，我在芯片揭秘等着你。
爱新德鲁夫管理经营班第9期开始招募了，快来和我们一起游历中国优秀的半导体企业，听谢志峰博士亲授其30多年的管理经验与方法论。加入爱新，让你在前行的路上不再孤单，让半导体人不再流浪。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爱新德鲁夫经营，在后台回复报名与我们取得联系。